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七节，挪亚因着信，既蒙神指示他未见的事，动了敬畏的心，预备了一只方舟，使他全家得救，因此就定了那世代的罪，自己也承受了那从信而来的义。
那我们上次稍微讲了一些，这里不但是从这个未见之事呢，变成蒙神指示他未见之事，他的信心呢也加了一个心，叫做敬畏的心。那这个中文这个词呢是很活的，他就说动了敬畏的心，动了敬畏的心。我们信主一定有敬畏的心在里边，但是这个敬畏的心有没有发生实际的功用呢？叫动了敬畏的心。你开始读懂圣经，你知道神的心意，神的计划，那你对这件事情呢有所敬畏，这是两件不一样的事情，但是一定会按着顺序发生的啊！你信主走着走着，你开始明白圣经了，你对于圣经所说的事情呢，你觉得是真的，而且你觉得呢这个事情实在是和你有关，那下一步了一定是要预备，对吧？也就是说呢，有的人信，可是好像对于那未见之事呢他没看见一样，有的人看见了那未见之事呢没有动那个敬畏的心，或者说动的不够，有的人动了敬畏的心呢没有预备。但挪亚呢全都做好了，带进来一个结果，就是真真正正的所谓全家得救。他那个救恩是完整的，神交代他，神预备要拯救的，在他手下所有的工作都完成了啊！我们上次也说了，他要做好多好多的预备。那其他的人怎么办呢？就是这里所说的，就定了那世代的罪。那这是福音很重要的一个功能，不是要去跟人家辩论、跟人家抗争，而是说呢，我们做我们的预备。主耶稣也讲了，人点灯是放在灯台上，照亮一家的人啊，城照在山上，没有东西可以隐藏它。人家知道我们是基督徒，你如果真的有所预备，照着神的心意去预备，人家也会看见你的预备。那他不归向这个福音的时候呢，不是你的错哎。我们要传扬这个福音，我们要高举耶稣基督啊，我们要告诉世人我们信的是什么。可是是不是还是大部分的人会弃绝他？是啊。那这个所谓的得救呢，是跟什么事情一起来的？你得救别人定罪吧，这个是福音的大能。所以不要看结果，你要看神在我们身上的心意啊。有的时候呢不错啊，神会让大批的人在你的周围得救，有的时候呢没有这样的收成啊，其实福音是不变的，它的功能是一样的。那这里还有一句话呢，比较稍微难懂啊，自己也承受了那从信而来的义。这个和前面以诺的因信而得的有什么不一样？承受的当然也是一种得，对吧？这时候得了好多东西，这时候得了敬畏的心，得以看见未见之事啊，他知道怎么去预备。到最后他还得了什么？从信而来的义。但是以诺呢是称义的见证啊，亚伯得了称义的见证。对对对，那我们上次已经讲了，称义是什么呢？神所悦纳的，神说你行得好，你被神所接纳的，这叫称义。那承受了义是什么呢？这两件事情有什么不一样？谁给我们解释解释喽？你怎么把它讲清楚？
称义的话，应该就是被神算为义。
算你为义，在神看你为义，
算为义，承受了义是得到了这个义的实际，我算你是王子，是跟我一个级别的，但实际我还没有，但我承受了这个，我就有了。
那在挪亚的身上，他承受了义是承受了什么？
就是世上那些人都被毁灭了，他活下来，而且方舟打开了之后，门开了之后，他出来承受一个新的世界。
对对对，讲得很好，因为这个图画是非常清楚的。神跟你说了，未见之事就是神要审判世界，他要把地和地上凡是鼻孔有气息的都给你除灭掉，唯有你在我的眼前蒙恩呐、所以你就要开始预备。那预备什么呢？当全世界的人被审判的时候，全世界的灭亡的时候呢，你得以站住，你能够继续在神面前存活下去，而且你真的承受了一个新的世界。 Frank 讲的非常好，承受感觉跟自己做的事有关，没错啊，刚才就是说嘛，所以挪亚动了敬畏的心，他需要预备，他光动了敬畏的心，他没预备一只方舟，或者预备了一只方舟漏水，那就挺麻烦的，对不对？他真的把它做完了。那再下来我们承受的义是什么呢？
我们盼望新天新地，有义居在其中。
那所以呢，我们跟挪亚来比的话，我们他怎么承受，我们也怎么承受，那我们承受的是什么呢？
我们承受的是神的国，
我们承受的是所谓的将来的世界，照希伯来书的话，对不对？我们真正在这个永恒的国度里边呢，得了神儿子的名分，而且我们在里边呢，神是为我们有预备的，主耶稣讲得很清楚，不但是为我们预备地方接我们去啊，那不是去那边睡觉啊，圣经也说了，我们是管辖将来世界，我们是承受将来世界的啊，配得那将来世界的。定了那世代的罪呢，怎么回事啊？今天我们传出去的福音啊，周围的人要是不信的话呢，那他们到时候他们真的是会哀哭切齿的啊，所以这个东西要想一想啊，我跟大家讲过好几次了，你的家人，你的朋友，你如果不知道怎么跟他传福音，你只要想一想，到时候你承受了那个世界，你承受了义，而且我们还承受了一个新的身体，对不对？这一切是神为我们预备的，那他呢，他在永远的灭亡里面，你如果把这个当真了，你信是未见之事，你看见了，你就知道怎么传。你没看见啥叫我不会传，我不会传，你看见了还有什么叫做不会传的吗？房子马上要着火啦，你怎么会不会告诉他？你还想说用词遣字的讲究吗？是不是？所以这个就是从第一节到这个第七节啊，这个基督徒开始的啊一个段落。那这个段落我们大家还是一样要回头去数一数啊，是不是每一个阶段我们都已经确实有把握在里边了，然后当然到这里最重要就是说你有没有蒙神启示，你有没有动了敬畏的心，你动了敬畏的心有没有预备，你对于那个将来的世界我们要建筑这件事情，你有没有好好的去把它当真，把它预备啊，而且有所建造。那这是第一个阶段，这是基督徒生命的第一个阶段，所以这是一些很重要的话，因为他很清楚，这个顺序也很清楚，的确可以拿这段圣经来照镜子，你如果照了都觉得大致还妥当，那感谢赞美主啦，你缺了哪一项或者哪一项不懂，那就要赶快回去把它弄懂，因为这个不是基督徒的结束啊。但是很可惜啊，我们今天不管是教会所传的信息还有基督徒的整个的这个心态呢，我们就是从第一节啊到第七节呢还不是全明白，就在里面转圈转圈，是不是？我们这一辈子在这里边转转转，这个叫什么圣言小学的开端。那你说还有什么呢？就得去看了。哎，我们大家心里想想这底下可能是什么事情，这好像都讲完了嘛，因为我们现在整个的基督徒的思想停在这个地方就停了。
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，将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，出去的时候还不知往哪里去，他因着信就在所应许之地做客，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，与那同盟一个应许的以撒雅各一样，因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，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。因着信连撒拉自己虽然过了生育的岁数还能怀孕，因他以为那应许他的是可信的，所以从一个仿佛已死的人就生出子孙，如同天上的星那样众多，海边的沙那样无数。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，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，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，
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，是寄居的。说这样话的人是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。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，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，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，就是在天上的。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，并以为不迟，并不以为迟，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。
这是下一个阶段，或者可以说呢，关于怎么敬畏、怎么预备、怎么建造的一个细部蓝图。那我们还是一点点来啊。这一段的基督徒的经历呢，你如果前面一段你没有，你不会有这一段的经历。只是这一段的经历它有一个关键词是什么呢？你从第八节来看的话，这个时候你得了一个什么东西啊？之所以有的人会像亚伯拉罕一样啊，那有的人呢就停住了，一个很大的区别，这是关于我们怎么敬畏、怎么预备、怎么建造，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词。你们看出来是哪一个字啊？
招。
哎，招。什么叫做蒙召呢？召跟蒙召有什么不一样？或者蒙这个字在这里有什么，在这一章圣经里面有什么特别？记不记得前面讲，古人因信啊，在这信上怎么样啊？得了美好的证据啊，这里有一个非常美好的证据，叫做召啊，就是因为你的信心，所以你从神那边接受下来的一个贵重的礼物啊。只是有的人动了敬畏的心呢，他只是觉得神很好，耶稣基督很爱我，是不是？他不晓得自己是一个蒙召的人。首先你是不是一个蒙召的人呢？
嗯，我是一个蒙召的人。
你是一个蒙召的人。那这个召对你来说是什么呢？你跟我们讲清楚。你是觉得所有的人都是一个蒙召的人呢，还是你是特别一个蒙召的人呢？
唉，别人我不知道啊，我也不特别，我就是蒙召。
小丸子，你是一个蒙召的人吗？
我刚上来，你在讲啥？
这样问的最准，你是一个蒙召的人吗？
诶，我们不是，我们都是蒙召的人。
所以你的意思是说是吧？我们都是得救的人，我们都是越过审判的人，跟这召跟这个字有什么不一样呢？召为什么要多加一个名词叫做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？这召是什么东西？
召这个字是特别的是吗？
你说很普通啊，大家都是蒙召的人，可是很多人不认为是这样啊。那如果你说大家都是蒙召的人，那你说的也对，对吧？那召的内容是什么？那跟我们说得救信主有没有什么不一样，或者称义啊？
召的内容就是你之后就要给神做见证了。
真的啊，是啊，好好好。你觉得你是个蒙召的人吗？你对这个召的内容怎么定义？你觉得这个召是所有的人都蒙呢，还是是召四川人呢？
对，当然是蒙召的人了。我就在想这个召嘛，就以前是皇帝高高在上的
奉天承运，
他把他的臣民来召他。但很多时候是苛捐杂税来了以后也是被召的去交税啊，那就不叫蒙召。蒙的话可能带着一种恩典嘛，能够被上位的人召你去的话，真的是你的荣幸啊。那我们信了主以后呢，我们现在等着嘛，那他就叫你一个个叫你去干，谁来干哪？哎，我们很高兴的就愿意去，这就是蒙召了。
那你觉得这个召是叫你干嘛？干这干那的一个召吗？
首先呢，就把我们从世界里面召出来嘛。我们一般就是说，哎，我们就想着我们怎么样工作，怎么样赚我们的退休金，为儿女怎么样铺路啊？这个是我们最重要的事情。那么我们信了主以后，虽然还是在这个思想活动了，但是这个生活不是我们的目的了。我们就要预备儿女怎么样带到聚会去，让他们信主，还有我们自己怎么样，最后走到天国去嘛。不一样。
那这个召的内容，你可不可以比较精简的，让人家可以把握得住，然后又是 从圣经的话出来，比如说我们刚才讲说称义，对吧？你看亚伯就说称义，神看中了他的祭物啊，因为这个祭物呢，就神喜悦他，神觉得他行得好，这个叫做称义嘛。他在神的面前被算为好。其实亚伯献了这个礼物，他亚伯还是亚伯啊。照是什么呢？照和称义有什么不一样呢？你刚才已经讲得非常好，有一个非常大的重点，就是召是要你从这个世界里边出来。
现在大家就把这个召很特别化了，所以说很多时候教会就问你，哎，你进来出来做传道的，他就问你，你什么时候蒙召出来？
什么时候蒙召？
我就很难回答。被召了好多次嘛，我们经常参加聚会的时候，传道人在上面说，谁愿意这么样的就举手啊，上来啊，然后祷告啊，我们被召了很多很多次，稀里糊涂的，我不知道是要召一次还召很多次，因为这个召已经被用得很特别了。
对对对，那人家问你说你什么时候蒙召，你怎么回答他呢？
我肯定就是说我在信的时候就蒙召了嘛。
哦，那你很客气，要是我就跟他说，哦，我跟你一块儿蒙召了。那再把这个召的内容讲更清楚一点呢？
召就是你上面的，哎，要让你做一些事情。
你确定这个召是讲到做事的事情？但意思就是说，有的事他没叫我做啊，比如说我不会修房子，你会修房子，对不对？我会点音乐，你不会，所以你要说做点事儿的话，就有点。好像不是这么好的一个定义了。
你说把他选出来做皇家卫队。
嗯，像现在中南海那些蒙召的人一个一个都不见了，对吧？
对，我不知道蒙哥怎么样来定义啊。
圣经怎么样？你问我的，蒙哥没有定义。圣经给我们看的定义，或者这给
我
们看的定义。
我以为挺清楚的，然后呢，蒙哥这样一说，我就不清楚了。反正我们就是在地上跑来跑去，我们也不知道是
跑来跑去，
在从一个地方换了个地方。好像如果说我们光想到我们在世上工作的事情啊，我们就是在世上流浪嘛。
嗯。
但是好像我们走到哪儿都是在教会团体服侍啊，好像是在做神的事情，好像都是照到那儿去的。所以我们自己平常也是有点稀里糊涂，所以蒙哥给我们讲得清楚。
行行行。
看这节经文是不是啊？彼得前书二章九节说，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，是有君尊的祭司，是圣洁的国度，是属神的子民，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。
哎，这个肯定是100分的答案，对吧？他这个召呢，你如果从立川讲要你去做这个做那个，那就是叫你们宣扬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，这个去宣扬是一个召啊。但是在这个以前呢，还有什么？所以你们是什么？
被拣选的族类，
是圣洁的子民，是有君尊的祭司。这几个通通都是什么？通通都是做事情呢，还是不是指着做事情？是指着
还有蒙召做圣徒，
是身份，
身份，
身份，身份，一点都不错。这里所说的一个召呢？你开始觉得自己有一个新的身份，那这个身份都是有名字的，都是有职称的。比如说我们是 Ambassador of Christ， 我们是基督的使者，我们是有君尊的祭司。刚才慧莹念的这一段，光是那里边就三四个身份呐。至于说宣扬那个美德呢，是因为你有这个身份啊，或者说你有这个职分，你才能够去做那个事儿的。我遇见好几个这样的人，他自己不信主，他最喜欢劝人家去教会，所以他没有办法宣扬那个美德，因为他自己搞不清楚，对不对？这里讲的是一定先有身份，才有职分。那这个身份是什么呢？其实刚才立川讲的很清楚啊。大部分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些问题的答案根本就跟在后面。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干什么？就遵命出去，这个出去就是刚才，哎，立川讲，他要离开他原来所生活的那一个世界，他是召我们跟这个世界有分别，但是出去做什么晓不晓得？他连去哪儿都不知道，出去的时候还不知道往哪里去。 对吧？这也就是我们现在为什么这个蒙召这个词啊会被用的这么混乱，因为大家老觉得蒙召是你知道神要干什么，叫你干什么，那个叫做蒙召，叫你做传道啊，叫你去念神学院啊，不是不是不是。为什么说每一个人都是蒙召的呢？是一个不知道的蒙召，虽然不知道你也知道什么，你知道你的身份，因为信了主，你有好多好多新的身份。实际上我们真的是有一个非常非常堂堂皇皇的名片。慧英再把刚才那个给我们念一遍。
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，是有君尊的祭司，是圣洁的国度，是属神的子民。
多加多加多加，四川话给我们背一遍。
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，是有君尊的祭司，是圣洁的国度，是属神的子民。
大家要把这个记起来，一面念你要想啦。你知道不知道自己有这个名片啊，这个头衔不得了的，这个就是所谓的蒙召啊。小丸子上海话给我们念念看，有没有派头看看。
不有哪是不继续的所累，是有君尊的祭司，是哎呀最近上海话片子还没看到，是圣洁的国度，是属上帝的子民，要叫那需要一个照拿出黑暗日奇妙光明这个美德。
你有没有这几个身份？你如果同意你有这几个身份，你就是蒙召的人。你因为明白了这个身份而在说啊，你知道你同意你阿们这是我的身份，那你就是一个什么蒙召的人。对于这个召，看，这是所谓的未见之事哦，神已经指示了我们哦，我们光得救，对吧？使徒把我们得救所蒙的召给我们讲清楚了，这里是讲了四个，其实加上后面那个等于五个，其他地方还有，但是你先留在这四个讲出来的上面。对于这个蒙了指示的这个召，你有没有动一个敬畏的心呢？你开始意识到，哇，我是一个被拣选的什么族类啊，榜上有名啊，你突然和谁站在一块了？大卫啊，撒母耳，你一下子这名列圣经人物啊！你不要看什么得什么金像奖啊、诺贝尔奖啊，这么高兴，这么好看，这个叫做召。你动了敬畏的心，你就要开始预备。你这个预备的头一件事是什么？遵命出去。这个遵命出去在亚伯拉罕身上是怎么回事，在我们的身上又可以是怎么回事呢？既然知道你是蒙召了，那你有没有遵命，有没有出去呢？
出去嘛，离开。
离开什么？
本族附加。
好，那对你来说是什么？
以前不认识主的时候那些
啊，对了，
地位关系身份
你对你所离开的东西，你可不可以用本地本族附加，这是一样的，回到旧约啊，这个是希伯来书作者对着创世纪所记载的亚伯拉罕呢，把它写成他自己的话，叫做遵命出去，对不对？亚伯拉罕就离开本地本族附加，你可不可以把你所离开的东西大致用这三个类别来给我们分析一下，哪些的事情算是你本地，哪些事情算是你本族，哪些事情算是你附加，你所离开的。这不是要为难你，而是这是给我们自己审查嘛。你能够用圣经的话把它摆个差不多，那你就知道说啊，这个经历我真有了，哎，感谢赞美主啊。
信主以前所有的打算想法都是这个地上的那些东西，现在那个心也不是有一个什么什么目标了，什么地位了，是很大的一个方向的转变。然后本地就是自己生活的那个世界，本族也就是我们世世代代生活的那些，就人活着要干什么嘛？本族就是这些要
附加的，
对，一个子孙众多，要什么光宗
耀
祖啊，这些也不这样想啊。
也会因给我们说说看，这个姐妹比较会形容。你离开的东西你回头看看，可不可以用本地本族附加，就好像彼得离开了，是 舍了网，舍了船，别了父亲，你也可以用这个东西来划分，对不对？
先说本地吧，去到哪里，我和立川我们都比较喜欢接待朋友，接待客人啊什么的，所以走到哪都能够碰到一群朋友，也过得挺热闹的。我们在德国也是那样子，然后到了美国来以后呢，哎，不小心就进入到一个圈子，就是基督徒的圈子。从那以后呢，好像我们就脱离了原来的那些朋友，就进入到那个基督徒的那个圈子里头。我想这个是不是就离开了本地，原来我们所在的那个圈子我们就离开了。后来认识的相交的和处得好的全都是弟兄姐妹了。然后再回到那种像以前很热闹的那种圈子里头去吃吃喝喝玩玩，就没有兴趣了。
不自在了，而且对。
就没有意思，也不去了啊。反正就觉得好像就聚会有意思，和弟兄姐妹朋友们慕道的朋友们说着神的事儿，一起吃吃喝喝，那个就很有意思。这不知道是不是就是离开了本地。就是进入到那个神的家了。
是。
对，这个是很明显的一个
离开，对，很明显的一个蒙召，也是很明显的一开一个遵命出去。
就是到了美国以后，进入那个神的家以后，好像就没离开了，一直是在走到哪里都是在这个圈子里头打转。
这个遵命出去，中文听起来有点怕人啊。所谓遵命出去呢，实际上就是说照着神的话出去。或者说呢，就像我们现在在做一件这个讨论一样，你所经历的事情都是可以在神的话上面得到印证的啊，所以你知道你的离开啊，你的蒙召呢是照着神的话来讲的。那当然，就像刚才慧英给我们念那个彼得前书二章那里，他要是不讲出来，我们讲不了这么好的啊。彼得是把神在西奈山呼召以色列人的话再讲的更完全一点啊，因为我们现在真的是有君尊的祭司，而且我们真的是圣洁的国民了，对不对啊？那个时候神对以色列人也是这样说的啊，我把你们从埃及啊如鹰背在背上，叫你们到这个地方来侍奉我。你就是说不是要去准备讲道，而是要让自己真的明白我们所蒙的这个救恩呐、啊。为什么人家说这是什么大的恩典？这恩典里面到底包含了什么东西？你得弄清楚啊。但直到你看见蒙召这个字的时候，你不清楚的。你光觉得说啊，我这辈子我有些改变，是不是我要好好做的基督徒？基督徒这个字本身是个外邦人叫的，它本身不带内容。啊，就像人家叫我们 Chinese 一样，那蒙召它就有内容，只是这个内容第一个表现呢是离开。所谓本地本族附加，也有很简单的方法去分，本地是地上的，我们现在是往天上的，是不是？它底下一讲往将来为业的地方去，我们将来的产业在天国，我今天是已经往天国去，我是一个天国的子民嘛。那本族呢，当然我们以前其实到哪里我都喜欢说我是中国人，我是中国人，中国人怎么样，我们中国人世界上最有礼貌，最讲道理，最不侵略人啊，现在这个不好意思讲，对吧？但是我们是什么？我们是天国的子民，我们有一个新的公民的身份。那附加呢，你也可以讲是所有的传统啊，我们以前背在背上了，觉得很了不起了，我是一个儒家，我是一个君子，是不是？我是一个士大夫，我是出来留学的博士，这个博士是汉朝的时候设这个五经博士，是个官位。现在这一切对我们来说是不重要，我们把它丢在后面。那丢在后面，你到底有什么在前面呢？其实老实讲，不知道。你对于自己这个不知道、不清楚啊。不要觉得不好意思，也不是说不对，连亚伯拉罕都是这样，他出去的时候不知道往哪里去嘛，他只知道什么往将来得儿 为业的地方去，往将来要得而为业的地方去。他这里面就是一个什么？一个信心的话。所以他说他是因着信，这个是就着挪亚的动了敬畏的心，预备了一只方舟来说呢，哦，一个很详细的一个细部的地图了，让我们知道说在我们的身上是怎么做的。所以尽管出去的时候还不知道往哪里去呢，但是我们走得很开心的。你开心了，你爸妈就不开心。他好不容易把你送到美国来，哎，这是服侍主去了。哎，你到底什么是服侍主呢？叫你讲你也讲不清楚。你不是还在这小丸子不是还在做幼儿园老师吗？你到底你要往哪里去呢？搞不清楚。我跟慧敏也是，我们常年让我们的爸爸妈妈很担心的，觉得我们像是发神经病一样。你就说了，又是想头头是道。你问你说，那你们到底要干什么啊？不知道。你说气人不气人？很气人的。但是啊，往底下就会看见它有一个特色了。首先呢，它这个招啊，是刚才慧英读的这段圣经，对不对？蒙拣选的族类、君尊的祭司、是圣洁的国民，是属神的子民，就是人称的这个代名词来讲，它都有一个什么样的特色？都是单数还是复数啦？
单数。
单数名词，可是它的所包含的一定是复数的人。
一群人嘛，对，就是。
一定是一群人。所以这个招呢，他不是说，哎，我们最喜欢讲，还是每个人的身上的带领不一样，所以有的人招他做这个，有人招他做那个，他真的完全不是这个意思。我们这一招呢，就招到天上去了。我们和圣经里的人物是在同一个队伍里边的，就像主耶稣呼召他的门徒来一样，不管你本来是税吏啊，你是个少年官啊，你是尼哥底母啊，通通一样背起十字架来跟从我。就有一大堆的人扛着十字架，哎，就往天国去了。那你要是真离开的话，你走了一半，人家说，哎，今天比特币上市了，要不要买点啊？所以没有兴趣了，是不是？那个特斯拉，哎，特斯拉开过中国电动车，要不要开开看，比较比较？你给我一部，愿意试试。但是我现在扛了十字架，我去不一样的地方，好不好？底下就讲了第九节，他因着信就在应所应许之地做客，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，与那同盟一个应许的。这句话好重要。在当时亚伯拉罕是头一个，以撒是第二个，雅各是第三个，但我们今天呢，哇，这个前面可多了，都是一些蒙召的人，都是一些宣扬基督美德的人，都是一些圣洁的国民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这个招啊，就好像穿上制服一样，它有它的规矩的，你要效法。这个叫做动了敬畏的心，建造了一只方舟，和大家一块建造，这就简单了，比挪亚容易太多太多了。就像刚才这个慧英讲的，你到哪儿就是和弟兄姐妹在一起了。然后对于我们这个世界叫做什么？哎，做客。既然是所应许之地，怎么又是做客呢？既然是教会，怎么还是做客呢？因为教会还是在地上的东西，在地上叫做教会，在天上叫什么？叫天国嘛。所以教会应该有一个很大的特色，就是天国的先遣部队，天国在地上的样本就是教会，这叫基督的心腹，就叫做神住在我们中间，是不是？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，是水借着水用道把它洗干净的，这个是天国的成分。可是在地上呢，就先要与同盟应许的一群弟兄姐妹在这里，在异地居住帐篷，就是我们这个教会虽然是在地上的，看起来好像也盖了一个教堂，是不是？但实际上我们在这个地球上是来做客的，这个是我们所蒙的召，对吧？